那希伯来说他从那个旧约和新约的对比和联系，突出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超越性，这是那个希伯来书最重要的一个点，要把那个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彰显出来。那个希伯来书当时的读者，这个希伯来书当时写成的背景呢，他面临的一群人可能是一群那个有犹太教背景的信徒，这个叫做犹太信徒。那这些犹太信徒啊，他们都是熟悉那个旧约圣经的，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受那个犹太传统的影响太深，以致他们对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认识呢，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写了这个希伯来书，要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独特性和超越性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和应验呢，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耶稣基督超越亚伦和一切的祭司，那耶稣基督也超越旧约所谓的先知。那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其实就有这边就定下了这个调子，他说神借在古时借到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到他儿子晓谕我们，要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到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说神是超越一切的，他让他坐在神的右边。那其实当时那个我们说当时希伯来书的那个读者呢，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认识啊，可能都是很浅的。那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做形容，叫做可能只有那个小学水平了。因为他在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那些希伯来书当时的读者，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到你们，所以他只有小学水平，说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到你们，并且承担到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心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其实我想这一段经文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光景，就我们现在你是已经长大成人了，你还是那个必须能够吃奶的，你能不能够吃干粮呢？吃奶什么意思啊？吃奶就是你不能够自己消化自己领受神的道，你必须从别人口中听神的话，给别人把那个话神的话告诉你，原来呢牛吃的是草，你人不能吃草，你牛人可以喝牛奶，那必须牛把那个草变成奶你才能够吃。那你吃干粮呢，你就是妈妈也是妈妈吃了干粮可以有奶在杯里吃，那杯里要不能直接吃干粮，那就表明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道对神的知识的认识是那个非常浅，而且我们的心窍可能还没有开启，刚才放在诗歌里面也是开我的眼睛，也让你的心窍能够被开启，开启了之后什么心窍不开启，就是你不能够让那个神的道啊，你不熟练，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而且你不能够分辨好歹。这熟练仁义的道理怎么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读圣经了，他会觉得圣经里面怎么有矛盾，就是圣经里面有错误似的，那这个叫做你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你把那个圣经不能够融会贯通。圣经的道理圣经那个神道应许在耶稣基督只有一世，没有色又非的，神从来不会是色又非非的，是色非的，但神只有一世，就什么都是肯定的，什么都是正确的，什么都是确定的，但是你不熟练的时候你不能融会贯通，而且看出来你不能够分辨好歹，分辨好歹怎么说，你不能把神的真道跟那个异端跟那个错误的教导给分开，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的人呢被错误的教导蒙蔽，甚至被错误的教导所欺骗走岔路。那我想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你可以看想一想自己。那我们国会团体星期五，这一年我们说在学习一本书，叫做《在基督里面长进》，这是王国贤弟兄写的一本书。 那我们现在讨论过的几个问题呢，都是那个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就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得到什么？什么是重生？什么是得救？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救了？那这都是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也是那个开关。其实从信仰的角度，这只是开始。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呼吁我们说，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不是说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是说什么，不看你们学习功夫，他看这些信徒已经信了很长时间了。但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听过他的道，我们领受了他的教训，我们学习了他的真理，那意思说这些东西啊，其实你应该很清楚了，你应该很明白了，你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了，那就应该往前走一步了。这个叫做离开基督道的开端，决定性的完成地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多人呢，在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搞不清楚，什么叫重生他不知道，什么叫得救他不知道，因为他得救没有他也不能确定，那就是你在这些最基本的道理上还没有弄明白。那主要我们就还是花一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是这一年的主题是希望你能够在基督里有长进，但是这个最，如果你这个第一步没有走好，那你后面就不可能走好，或者说你第一步走偏了，那以后就是越走越偏。那如果你大家都是那个做过饭的，做饭里面你在煮米饭，煮米饭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煮那种夹生饭，在这个，那么夹生饭如果你要再把它煮熟了就很难了，基本上是煮不熟的。如果你煮饭煮的都是夹生饭，你要再把它煮熟了，你也煮不熟，直接很难。那如果信仰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刚开始就是煮了一个夹生饭，你的信仰就是很不清楚的，那个开始就没有做好，那后面你要纠正它呢，或者你要让它再成熟啊，让这个信仰，让这个信徒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信徒，那很难。比那个带一个不信的人，大家如果是一直走开，还难很多。但这不一定是你的错。当然，你应该知道你现在的光景，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如果你只能夹上饭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的思想这个什么叫基督道的开端。那其实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看了这三节圣经呢，是很不容易明白的。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也花很多时间，跟他怎么讲这条道。那什么叫基督道理的开端呢？那简单的讲，就是那个关于基督的那个最基本的道理，最初步的道理。那英文是用的那个 elementary， 或者叫做 basic。那个 elementary 你叫什么？那个小学就叫 elementary school。就是那个小学的，但是这也是那个非常 basic 非常基本的，叫做 basic。 那甚至也可以叫做非常重要的，叫做 fundamental， 就是非常基重要的那个基础性的，就关于耶稣基督那个最基本的那个道理，这叫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你要用一句话两句话你说也很难说清楚。那我这里想借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发表的一个叫做基督信仰告白，就是叫《使徒信经》，就在教会的历史上呢，为了对付当时的那个异端呢，就发表了一份那个信仰告白，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是怎么样的。那有好多种这样的告白，那最著名的一种啊，就是一份文件呢，叫做《使徒信经》。那这个《使徒信经》呢，是按照三位一体的真理来表述这个基督信仰的，说它分三段。第一段就是关于圣父的，第二段关于圣子，第三段关于圣灵的。那关于圣父和圣灵的都很简单，但你就看那个基督那部分，第二段关于圣子那部分就是最多的内容。他第一部分关于圣父，他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神是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那第三部分呢是关于圣灵的，圣灵他说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都是关于这里面也是很简单。那关于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耶稣的，叫圣子的。他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主，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这是很长的，你看今天每一个字啊，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这可以说是基督到底开创了一个版本，使徒信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个论述，他说出了耶稣基督是谁，他是上帝独生的子，他说出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说出了耶稣的死与复活，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那他也说了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升天和再来，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其实这是那个福音最基本的内容，也是福音那个最根本的事实。福音是有事实为根据的，福音的事实根据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福音不是一套凭空产生的理论，也不是一套空洞的说教，只是告诉人说的道理，不是。福音是有事实为根据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第三天复活，这是那个福音最核心的一个事实的根据。那么他要受死，他要受死的话，那一定要降生。他复活，复活以后就被升天，被再来。说那个核心的话，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那其实这个是跟圣经是一致的。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检视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检视的。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他马上就接着就讲，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那个福音的事实。那也是那个救恩我们所强调的那个核心，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他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是他以无罪的成为有罪的，是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那为的是要让有罪的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罪得赦免，让那个不义的人可以到神面前来被神称为义。所以耶稣是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人可以到神面前来，让神可以与人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圣洁无人能比。其实神的圣洁不仅是无人能比，神的圣洁是没有什么东西也可以比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来比喻那个神的圣洁的。那人到神面前来可以与神和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敬拜神，可以服侍神。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到神面前祷告，可以听神的道，始终来就是感谢耶稣基督为他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只有透过这条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那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那个救恩的那个根基啊。我们那个救恩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事实。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他也讲得很好，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叫做磐石，那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所以人听到神的道，那有两种反应，一种呢就是聪明人，听到神的道就去遵行了，那都是聪明人。聪明人就好像建房子，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那风吹雨淋，那个房子不会倒塌。那还有一种人呢，你听到神的道，你不去行，那这叫做愚昧人。愚昧人就是听到神的道，就不去遵行， 就好像人建房子，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那风一吹雨一淋，那房子就倒塌了。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如果你那个根基不够稳固，你那个根基不够坚固了，信仰当你有试炼的时候，当有些考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垮掉，我们这个人就会受亏损。但是耶稣基督是那个根基，所以说的那个教会是建立在那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它。所以你的救恩，我们星期五特别讲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你一旦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了。为什么？不是说你永远不会犯罪，而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稳固的，我们在他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夺取，他拯救我们就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圣灵可以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直行在这条路上，这是我们救恩是稳妥的。但是那个根基啊，不是人，不是我们，而是神。此外没有别的根基。那当时的很可惜，当时的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当时那些读者呢，就是那些犹太信徒啊，他们就想再立别的根基，他尝试再立根基，尝试再立别的根基。那这可能就是受他们犹太教的影响，受他们那个传统的影响，就他想把这个基督信仰重新的纳入或者融入他们的传统中去。那就是这个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倾向，任何的人现在的人也有这样的倾向，就接受了一个新的信仰以后啊，你试图把这个新的信仰跟自己的传统跟自己的文化融合起来。但是如果从信仰的纯正性来看呢，这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这你可能把那个纯正的福音呢给歪曲了，把那个基督的福音呢给改变了。说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告诉说，你不要再立别的根基。那他这里特别举到几个方面，说他们要立根基，要立什么根基啊？有六种。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懊悔死心，第二是信靠神，第三是各样洗礼，第四是按手之礼，第五是死人复活，第六是永远审判，可能还有别的没有提。那这些也都是那个很重要的基督信仰方面很重要的部分，很重要的方面，比如死人复活、永远审判，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啊，这些部分呢，可以说你可以叫做教义，这些教义啊，都不是那个根基啊，它不是根基，根基是耶稣基督。而且那个这些部根基什么？根基就是它是不可少的，是别的部分赖以生存的那一部分。离开了这个根基啊，别的部分都没办法生存的，没办法存在的，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离开了耶稣基督呢，这六方面的教义啊，就变成没有意义。所以说，这六方面的教义是没有生命的。你不能靠遵守这个教义得到生命，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你生命。而且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赋予这六个方面的教义的意义。那我们费那个发言的时间一个一个来思想。那今天我们是思想一个叫做懊悔死心，然后我们是一个一个思想。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根基。你可以看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根基，这个教义是什么样的？那有了这个根基，有了耶稣基督，这些教义才有意义，才有生命。那第一个就是这是最清楚的，叫懊悔死心。那有时候你知道这个懊悔死心什么意思？那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懊悔死心？不清楚，不给你。我看到温水在摇头，哈哈，没有摇头的肯定都清楚。我希望你认真听啊，什么叫懊悔死心？懊悔死心的讲的，你就是为死心懊悔。那什么？那一两个是什么叫懊悔呢？懊悔就是后悔，就是那个悔改，就是想离开，转离。那什么叫死心呢？死心就是死的行为，所以说导致死亡的行为。两个，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是死的，而且这个行为本身要带来死亡，那这个你就为这样的行为呢懊悔，这样子。那个死心也可以翻译成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没有生命的、没有意义的或无效的行为，无效的那就是死心了，没有意义的也是死心了。那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可以直接带来死亡的，不是去杀人。所以就可能带来死刑，你做你也被杀。但他 那我们先看那个懊悔，回来叫做悔改。那就是悔改是那个信耶稣，我们新旧约配的讨论一下，这个悔改是信耶稣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你要信耶稣的人一定要悔改，没有一个说信了耶稣的人他没有悔改。那么那个悔改什么意思呢？那悔改这个字，悔改懊悔这个字，它本身的意义啊，就是不是从你觉悟到你从前你错了，现在不能这个继续再错下去，要改过来。这就是最简单的，我们都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叫悔改，叫改正。但是圣经用这个字的时候，就它有两方面的。第一个就是讲到那个心意的改变，这里的心要改变。那心怎么改变呢？我们上一年我们讲到那个圣灵的工作，圣灵有一个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让你认罪。圣灵可以叫人为义、为审判、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当一个人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所犯的罪，就为自己所犯的罪呢，就后悔、难过，而且更重要的，他从自己所犯的这个罪的行为啊，上升认识到自己那个罪性。就认识自己本性呢，就是败坏的，你靠自己不可能完改变的。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这个意思。就我们四川话一句话很实的一句话，就你吃屎的狗就离不开茅坑，就你就是这样。那圣经里面是用那个猪来形容的，猪可能就是不爱脏的，他本性就爱脏，所以你跟他洗干净了，他又回头又到那个泥坑里去打滚，这就是你那个本性没有改变。那个第一个心意改变，就是要让你认识到你的本性是坏的，你的本性是怎样的，让你认识到。那最后你要想脱离，想改变，但是你不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这个心态是要改变了，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改变了，你以前觉得你自己不错。但是你现在你知道你自己一无是处，从头到脚啊一无是处，那叫坏透了，真的是这样的。圣经就是这样看我们的，而且你要觉得这就是你的状态，这就是你的本性。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那个改变，是讲到你的行为，你心态改变了，不仅说我们的那只是心态改变，你们行为没改变，那有什么用呢？不是，心态改变了就要导致行为的改变，这是那个必然的。而且你行为的改变可以印证你的心态已经改变了，这就是那个思想上说的，说你们要接触果子呢，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的心如果是悔改了，你应该接触果子，表明你的心悔改了，而且你所接的果子与你的悔改的心是相称的，相对应的。你从前，我们刚才讲，你从前如果是小偷，你现在就不要再偷了。你从前没有怜悯，对人没有怜悯，你现在就应该对人充满怜悯。你从前有欺负了别人，现在你就不能欺负别人。那很多士兵就去问自己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说你有两件褂子，就分一件给他没有的。你当兵的呢，你不要勒索，你不要敲诈，你应该做你当做的。该纳税的你就给他纳税，该放粮的你给他放粮。这就是那个你的行为，但是行为啊，是因为你的心改变了。这是讲的圣经里用这个字的悔改，这个字的意思。那每一个到耶稣面前来寻求救恩的人呢，我们也讲了有两种情况的。一种人呢，他是对那个罪特别的敏感，所以对自己的罪认识非常的清楚。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是被那个神的爱所吸引，神就是爱，神真的是爱。那神的爱是有原则的，神的爱是合乎他圣洁的公，符合他圣洁的性情的，神的爱也是符合他公义的性情的。你被神的爱所吸引，那你到了耶稣的面前来，都不管怎么样，圣灵都会让你看见，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这辈子要悔改，但你不需要到耶稣的面前来。那其实很多的人呢，他不愿意信耶稣，也就是他不能够信耶稣。关键的在哪里？问题关键在他认识到自己，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那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自己个罪人，你就不需要信耶稣。那圣经我讲的非常清楚，路加福音第5章31节，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的，是招罪人悔改。罪就像病一样的，而且这个病是不治之症。你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你就可以来求耶稣。他是招罪人悔改。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呢，就将自己所有的罪都认清楚了，所以说你将所有的罪都完全改变过了，你才能够信耶稣。不是的，其实很多情况恰恰是相反的，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对你的罪性的认识，对你这个人的认识更加的清楚，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在不停的改变，而且一生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这里要看到那个悔改，我们说是信耶稣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悔改的本身呢，并不是信耶稣。悔改本身并不等于信耶稣。也就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他用了两个字，当悔改，信福音。悔改只是让你看到你的这个需要，看到你的现状，这叫悔改。你看到你是个罪人，看到你需要耶稣的赦免，看到你需要被拯救，那当信耶稣啊，是让你这个需要得到满足，让你这个罪得到赦免。如果你只是悔改，你没有信耶稣没用的。那其实中国人呢很清楚的，这很善于那个省察自己。儒家里面也很重要的，就是你每天要常常的省察自己。那其实这是一种悔改的一种形式。我们这有句话叫做“闲谈磨人灰，静坐三思己过”。就你一个人坐在的时候，你就想想自己的过犯。但是你这种做法并不能带着，并不能大致的得救，或者并不等于你已经得救。而且我们更多时候都是知道要发愤图强，要立志图新了。这也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悔改，是在信耶稣。因为你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在你这个，可以说在你自己里面打转转，或者在人的这个层面打转转。你所做的一切，你让你静坐也好，你让你立志也好，你都是在人的范围之内。这个救恩是从天上来的，你必须仰望耶稣，脱离超越你这个人的限制，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拯救。而且你悔改，它是转变一个方向嘛，我们说你想转离，你知道错了，但是你要去哪里呢？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的，那你要到耶稣这里，你才能得到拯救。你要到耶稣这里，你才能够得到生命。你到了别的地方去，这样转了一个方向，还是错，转错方向了。你要转到耶稣这里来。圣经里讲的，就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以前如果是在最终是死亡的，如果你没有转到耶稣这里，你还是死。都是在这个死亡当中。那这个死心，我刚讲了悔改，这个讲死心了。那死心什么意思？死心我要讲，这是死的行为，就是导致死亡的行为，也可以叫无用的行为、无效的行为。那如果你要具体的讲到那个犹太人的背景，很简单，就是讲那个守律法。守律法就是死心。那你怎么说守律法是死心呢？因为遵守律法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遵循律法不应该是件好事，但是你应该明白律法呢，遵循律法不能够让你得救，所以说你应该这样讲，说你不能够遵循律法。罗马书第三章20节讲得很好，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循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你知罪。所以你再看见那个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让你知罪。那罗马书第三章18节也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人称义啊，人能够被神称为义，不在乎遵行律法，乃在乎你信靠耶稣基督。那加拉太书2:16也讲得清楚，因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那这所说的那个行律法就是死气。那你说行律法怎么会是死气呢？ 因为他行律法的人呢、啊，他就不服神的意，想立自己的意，这就是道路死亡。这犹太人他们以为他有神的律法，他以为他很虔诚，所以他就想遵循这个律法，以为这样就可以得神的悦纳，就想立自己的意，或者想得到那个律法的意，不服神的意。神的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示的，他就不愿意来信靠、来信耶稣，他就想通过行律法就直接到神那里去，那结果告诉你这是条死路，你这样做是不是导致死亡，就是死刑。虽然你还在那里懊悔，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成全律法的，你犯了罪你很难过，让你后悔，后悔完你一样的再去行律法还是行不出来，所以你就正在不停的懊悔死刑，那没用，最终结果还是死。那其实啊，这不仅仅是当时犹太人的那个问题啊，其实所有人都是这个问题。那只不过犹太人比较清楚，他们有律法可以遵循。那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呢，其实也是同样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律法，但是我们有自以为义，这个自以为善的事情，我们去做，我们可以行善，我们想自救，想救自己。所以当人告诉你你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的时候，你就拒绝，因为你说我靠自己可以做到，我靠自己可以做好，那结果告诉你啊，你就是走到死亡的路上。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讲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每个人都以为这条路很正，但最终你是发现那种死亡，因为那里没有耶稣，那是你自己走的路。很多人因为靠自己可以改变自己，以为靠自己可以拯救自己，那所以他就拒绝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就导致死亡。那其实我们中国人其实现在有很大的一个危险就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背景，我们刚讲了犹太人，犹太人是受他们犹太教、受犹太文化、犹太传统束缚，中国人也会受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束缚。那我们以为这是那个教育、道德、经济可以改变人的，但是圣经里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最终如果你只在这方面，最后一定死。社会教育的人，那个圣经里面，这个我们现实中的主张，我看到社会教育的人只是犯罪等级比较高，那跟那个没有社会教育的人犯罪的本性是一样的。那我2003年回国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就小时候我跟我一起长大的几个小孩，我这些人小学都没毕业的，这是我小学的同学，那他让他们去浙江打工，去浙江打工可能他们也没挣到什么钱，但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哪里来的这么大胆量，他居然敢去抢银行，小学都没毕业的还敢去抢银行，那不过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当然就被抓住。但是啊，可能你读过博士，你抢银行的手段可能就高一点，你不用直接去抢，用电脑就把这钱全部抢走，但是你犯罪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教育不能够改变人的，教育只能够让你的心变得更诡诈，让你的更容易欺骗自己，也更容易欺骗别人。当然你在福音下面，圣经看的是所有的人都是罪。很多时候我不是要否定教育，应该教育，但是你要认识到，如果你要得生命，你要脱离罪，只有信耶稣。那经济，我小时候有个家乡很穷困的那些人，为什么老吵架？为什么家里面老打架？就是因为太穷了，我以为。发现不是这样子，现在有钱了，那想打架更厉害，一样的打架了。穷的时候是要打架，因为大家都想。我记得我爸爸也是个弟兄，那我爷爷其实很穷，什么都没有。那大家要分家，那我妈妈就一定要一副石头磨的，那个石磨，那个石磨很重要的，在农村里头。但是连那东西怎么用啊？搬不动的，但是大家就为了那个东西 炒了一大盆东西，大家都想要那个推磨的东西，因为那东西是农村很重要一个工具。那后面你有钱了，你不用再推磨了，再用电了。当然一样的打架，一样的吵架，他们之间。因为看见那个经济不能改变人的本性，那更应该如果看现在情况了，经济好了，只是能够把人的罪行更多的彰显出来，更多的暴露出来。以前你犯罪，你可能没钱，你犯不做不了。就我们上次说那个，在中国，那个一夜情发生的最高的地方是哪里？统计出来就是那个西藏和云南的丽江，那是这个天涯海角的地方，就是。那过去你没有钱，你去不了；你现在有很多人没钱，也去不了。那现在有钱的人，他就可以去。那就是你经济上让你的罪性暴露出来。你以前可能没钱，两个事做不了；你有钱了，做坏事做的更多。所以经济不能改变人的本性。那个道德有钱了，就是也是这样的。我们说现在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的那个简体，人的道德观念完全在这颠倒，或者完全错乱。我记得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个薛雷锋，那有个记者就去拍那些薛雷锋的人，每个人都带个标记薛雷锋，就要去拍一个人手上拿了什么东西，走过去，那薛雷锋动都不动。看着他们就站在那，那这个需要帮助的没人去理他。那后面就是说，这些学雷锋人是不是做的对呀、啊？你学的，两天有个需要帮助，你居然不做？就我们自己的学科好多年没放，每天都要学三月份，马上就要到了。但是你学的不能改变人了，而且现在很多人从另外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讲，说现在你手上拿了什么东西，你想过去帮他，肯定能帮他的人都不让你帮。他也没打劫呢，那就什么人的观念完全转变了。原来过去下火车，你看到什么有东西你去帮他提，很高兴。现在谁也没有敢下火车把东西让人家给他提的，就那个道德已经完全变了。那比如每一个国家，其实每一个政府都用了很多的金钱，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在改善人的教育，改善道德，改善经济。特别是现在你看那个经济，那个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每个国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把经济复苏起来，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想办法怎么把人的灵性给复兴起来。没有一个，其实那个经济为什么现在这么不景气啊？你去看最近好几篇文章都在从基督教角度分享，都是因为人的罪性，花钱那一群人太贪婪，你说导致现在这个引发这个经济危机。那其实不仅仅是华尔街的人贪了，每个人都很贪了。买了房子的人付不起债，他为什么要买那个房子？也是人的罪行在里面。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拿出一个办法，让人的灵性得到复兴，因为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这只有靠耶稣才能做到。那当时那个保罗对当时的犹太人呢？就够辅导他们要的信耶稣，不要守传统，不要守律法。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以色列人对神是很热心的，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说你不知道怎么为神热心，你不真认识神，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那你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非常关键。你如果是只是行律法呢，就让你是死。你发现你守不了律法的时候，你就在懊悔，懊悔人还是死。所以你要来信耶稣，你才能够得到生命。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是不是还在你不停地为自己懊悔？所以我就告诉你，应该赶快来承认你的罪，向耶稣承认你的罪，求耶稣赦免你的罪，那耶稣就会让你得到自由。你不用再为死刑懊悔，你不用再懊悔死刑了。而且耶稣要给你一个圣洁的生命，让你能够真正的胜过罪恶。因为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只有耶稣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 耶稣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你有没有这个全新的生命？你有没有把你的罪交给耶稣了？还是你想靠自己脱离这个罪？神给你的救恩之路，这个得救之路，就是让你来信耶稣。如果是让你在你自己懊悔死心，你没有耶稣，你懊悔死，懊悔也不能够让你得到生命，你懊悔也没有用。那这是那个第一，我要讲第一点，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但是还有一后面还有两点，第二点就是讲很多的基督徒，他已经信耶稣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过去呢耿耿于怀，在那里不住的懊悔死心，在他过去所行的，你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行的都是死心了，你就在为你过去的那些死心懊悔。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以前，其实做了很多可能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很严重伤害的事情，可能我犯了很严重的罪，对你自己造成大的伤害，对别人造成大的伤害，现在你都不能够忘怀，现在还在深深的影响着你。那他信这样的人，他信了耶稣，他也知道耶稣赦免了他，但是他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蠢事，不能原谅过去自己所做的错事，不能够原谅自己所做的那些黑暗的事情，他就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信耶稣。如果我早点信耶稣，可能我就不会做那些事情。但是现在已经晚了，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即使耶稣可能也没办法，所以他就带着懊悔，就要带着是死亡，就死心。那其实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对信仰是很认真的，对自己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很高的人，但是。同样的，也是就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很认真，对自己要求很高，可能就导致你一个盲点，接着你就忽略了那个耶稣的恩典，你低估了耶稣的救恩，你不知道不是在靠自己，而是要靠耶稣的恩典。没有什么罪可以大到耶稣不能够赦免，也没有什么罪可以小到神可以随便就那个忽略的。神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一次所有的罪，不管你多大的罪，耶稣就是可以赦免，而且赦免以后，神就不再计较我们的罪，不再纪念，甚至神就会忘记的。圣经里面用的是这个忘记，像把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记得以赛亚对以色列传达一个信息，就我会把你们的罪就像那个丢到大海里面一样，就忘记了。那在新约里面也是同样的，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就神都不会再想起来了。但是啊，人呢就很难忘记，很难忘怀，就把他不停的懊悔。那我上一周读到一个，读了一篇很好的一篇见证，是那个《生命季刊》里面的一篇文章，是那个在北京的一位姐妹叫小鱼姐妹，她的网名呢叫小鱼。那她分享了那个她跟她的丈夫立位弟兄，说他们有一个博客叫做 livefacebook.com， 你可以去看。就立位跟那个小鱼，那这个小鱼姐妹她在信主以前呢，她在这个男女的情感上做错了很多的事情，让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她信耶稣以后，就为自己的过去非常的后悔。甚至那个她就立志要独身。因为现在他已经觉得自己不配再进入婚姻，而且他说他只爱耶稣，他把耶稣的画像挂在床架上，每天晚上还亲吻耶稣一下。他们见证里面写的，他就觉得只有耶稣可以接纳他，但是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接纳他，因为他为他的过去讲都是太后悔，而且他写的。这姐妹呢很有恩赐，是特别能写东西嘛，而且写的非常的那个细腻，写他们去过去，而且非常的大胆，他们也写出来。那后来呢，就有他的现在的丈夫，就是这个另一位弟兄，对吧？后来真是也完全的接纳了他。那他就这个就是懊悔死心。如果是他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释放，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医治，感受到那个神的接纳的话， 他这个一生就会这样懊悔下去，为自己的过去懊悔，那一点不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平安和喜乐，而且特别是那个自由，他不能够享受。那么现在那个神呢，他们这个家庭非常蒙福，他们两个就通过这个姐妹，就通过文字，她都把过去很多的事情都写下来，那放到网上，通过网络向人传福音。很多人看到他们的博客，对这个基督信仰，还有对信心的坚固，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不要那个为自己的过去在那里懊悔。如果你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应该高兴，你应该释放，你应该很喜乐，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你不用再为自己责备自己，神已经赦免了你。那其实你看看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叫做保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讲他自己的经历，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是讲他的过去。保罗在信耶稣以前是亵渎神，他就是逼迫信耶稣的人，只要信耶稣他就把你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神怜悯他，而且神还赐给他更加丰盛的恩典，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并没有说自己没有罪，他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他很感谢神，神的恩典丰盛，你再大的罪神就赦免了他，而且让他，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从保罗的身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经历，我们过去也做出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不敢见光辉的不敢跟人提的事情，但是耶稣把他完全洗去了，所以你应该不用出去懊悔，那些都是死的行为，你在懊悔，现在懊悔那些懊悔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就是为过去的罪懊悔，有可能带来死亡。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是为将来，就是我们现在的，他不是为过去的罪，而是我们现在的罪，我们现在所见的光景。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为什么还老犯罪呢？这是我们很常常问的问题，或者我们常常的挣扎，为什么我还不能够改变我过去的那个习惯呢？那以后到了一个地步，很多人就会怀疑，怀疑我到底信耶稣，我到底得救没有？如果我已经得救了，我为什么行为这么差呢？甚至很多人不敢受洗也是这样的，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没有见证。那其实对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也要感谢神。你同样的肯定对罪一个很敏感的心，你也是那个对信仰也是很认真的，但是同样的也是，就当你把我们说那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嘛，为过去的罪懊悔，也是你把你的眼光离开了耶稣基督，为现在的罪你在懊悔呢，也是如果你不把眼光看到耶稣基督，带来的结果也是死。这两个人你在那里为自己陷入那个自我当中，我为什么老是这样的，为什么改变不了，那最后你出不来，最后就导致死亡，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中断了。那你除非转到耶稣基督身上，你就可以得到自由，你就可以得到生命。这是那个我们说，这是那个保罗，也是同样的是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跟我们讲的，他也是讲说我想行善，但我行不出来。我想行的我不去行，我不想行的我反去行。我想很多中间的这样，你想每天坚持读圣经你读不了，你想常常祷告你也祷告不了，你常常想遵循神的话，在家里做一个顺服的妻子你也做不了，那我自己想做一个好的丈夫也做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很痛苦的，是很痛苦的。保罗也讲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肉身之中就有这样的苦，但是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 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不能就重点什么？重点在耶稣基督那里。你常常亲近耶稣，你常常的向耶稣祷告，这神真的能够帮你脱离。我自己很多坏的习惯改变了，而不是靠自己。虽然你靠自己要在再三的努力以后，你会发现都失效。当你刚刚真正亲近耶稣，得到耶稣，向他悔改，向他呼求的时候，哎，他就帮你脱离，那很奇妙。所以你犯了罪，那个原来耶稣神也给我们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要相信神的话。你，我不说你犯罪了，你要无所谓，你犯罪了，你要认罪。但是你要知道，你认罪的时候，神就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洗净了一切不义，你不用自己再重美后面，你也不用自己在那里懊悔，反而你要高兴，你要喜乐，你不要再犯罪。而且你对神，你为你的罪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呢，神必不轻看的。诗篇第51:17，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我们真正为自己的罪悔改的时候，神一定给我们力量胜过的。但你一定不要在那里自己懊悔死心，就你不要让没有耶稣的那种后悔，那是没有用的。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你按照世俗忧愁，那忧愁就生出死来。那格林多后书7:10讲，因为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你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求赦免，但是这你可以得救。但是你按照世俗的忧愁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是格林多后书7:10，你可以仔细体会。因为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一种可能就是让你的心死，很多人心是死亡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让你的身体死，很多人不堪重负就自杀了。但更重要的是让你的灵魂死，因为你按照世俗的忧愁，让你跟神之间断绝了。这就是一种灵性的死亡，你跟神之间不能够沟通了。那正确的应该什么？正确的耶稣已经为你开了这个路，你可以到神那里去，神的恩典可以透过耶稣临到你，这叫按照神的意思忧愁。那你可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的，你不会后悔的。说你祷告了，我们今天早上看那个说，我们说有信心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像哈兰一样，祷告以前是心里愁苦，你就说不出话来，祷告以后什么？脸上不再带愁容，脸上是喜乐的，是平安的。这叫是有信心的祷告，这叫释放的祷告。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呢，祷告完了跟那个没祷告以前是一样的，心里面该着急的还是着急，该难过的还是难过，该就没有改变，这叫没有信心祷告。这就是你没有遇见耶稣，你没有把你的事情交给耶稣。如果你真的是来求耶稣，耶稣应该帮助你的，靠着我们的主就能够脱离了。靠着我们，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一句话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就在凡事上就得胜有余了。不仅是得胜，还得胜有余。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这耶稣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根基，你不要在这以外你别的根基。而且别的教义，所有的教义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才有意义的，因着耶稣基督才有生命的。懊悔死心，我们应该常常悔改，但是你不要离开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使徒行传3:19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结束是的，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成全了这条与神和好的道路。我们如今只要奉着你的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的心就得到释放，那应许给我们平安喜乐就要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祝我们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感谢你，你不仅赦免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你都赦免了。你说凡信靠你的人就已经不再被定罪了，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紧紧的抓住耶稣，紧紧的依靠耶稣，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要因为你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得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又成了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求主为你名的缘故，保守每一个属于你的人，在世上走正路、走义路，为主你自己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